我的一生。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9年4月19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所传讲的信息《我的一生》编译而成，录音编号 590419A， 历时2小时4分钟。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仁慈的天父啊，能够来到你我们的神和救主面前，实在是我们的荣幸。当我们听着那首美妙的诗歌《你真伟大》时，这让我们感到如此的敬畏，因为我们知道你真的是伟大。今天下午当我们传讲你时，请你再一次向我们彰显你的伟大。许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来谈到我的往事。此时请你给我力量，还有我所需要的，主，预愿我在生活中所犯的一切错误就是成为一个踏脚石，能够带领人们更亲近你。主啊，求你应允，愿罪人看到留在时空沙滩上的脚印，愿这些脚印能将他们带到你面前。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克罗伯弟兄说，在你开始之前能先为这些手帕祷告吗？我很愿意。克罗伯弟兄说，这些和那些都是需要祷告的。好的，先生，谢谢你。这位老圣徒克罗弗弟兄，我们已经认识好多年了。昨天晚上我有幸和他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说他曾经休养过一段时间，但现在在他75岁的时候，他又回到了侍奉主的工作中。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觉得自己累了。我以为自己累了，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他刚把一些放在信封里的手帕等等东西交给我，这些都在信封里已经都装好了。那如果你们收听广播的或是在这里的人，如果你希望得到一块这样的手帕，那安琪拉圣殿一直不断地把他们都派出去。你要是愿意，那只要写信给安琪拉圣殿，他们就会为手帕祷告，因为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合乎圣经的，这是神的应许。那如果你希望我为你的手帕祷告，那我也很乐意这么做。你只要写信给我，寄到邮箱325号325，杰弗逊威尔，拼写是 JEFFERSONVI2L， 印第安纳州杰弗逊威尔。如果你记不住邮箱号，那就写杰弗逊威尔也可以，那是个小城，大概只有35000人，那里每个人都认识我。那我们很愿意为你的手帕祷告并且寄回给你。那一直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做的都很成功，因为你还会收到一封随之寄去的信，告诉你世界各地的信徒每天早上九点、中午十二点、还有下午三点都在祷告。你可以想象在地球的另一边，即使是晚上，那也有人爬起身来祷告。所以如果成千上万的信徒都在同一个时间为这个事工和你的疾病向神来祷告，那么神怎么也不可能拒绝这些祷告。所以那我们正如我所说的，我们没有什么节目，我们一分钱也不想要，我们只是想帮助你，这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让我们有人送来一堆手帕。那即使你还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手帕，那也请你写信给我们。那如果你暂时用不上，就把它夹在圣经使徒行传第19章。要寄给你的手帕是一小块白布条信中知道你该如何先认自己的罪谢谢你。 怎么样承认你的罪。如果你不先与神和好的话，你就别想从神那里得到任何东西，明白？然后上面还叫你的邻居和你的牧师来。如果在你的心里还对别人存有敌意，你就要先去与他和好，然后再回来祷告。那在你家里开一个祷告会，将这手帕别在内衣上，然后相信神。那在每天的那三个时间里，世界各地都有信徒在祷告，形成一个祷告的锁链。那手帕是你的，完全免费送给你。那我们绝不会事后再写信追着你要钱啊，或告诉你我们有什么节目啊要你赞助，即使我们需要你的支持，也没有什么节目让你支持，明白？我们这么做不是要留你的地址，我们这么做纯粹啊是要遵循主的事工。那让我们低头啊，如果你正坐在收音机旁，就把你的手帕放在那里，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就按手在帕子上。仁慈的主啊，我们把这些小包裹都带到你的面前，有的可能是婴儿的小背心，有的是小内衣，有的是小鞋子或是手绢，都是要寄给那些有病和受苦的人们。主啊，我们这么做是根据你的话语，因为我们读到在使徒行传中，人们从你的仆人保罗身上拿了手巾和围裙，因为他们相信你的灵就在那人身上，结果恶鬼就出去了，病也退了，因为他们相信。那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我们知道你还是那位不变的耶稣。我们求你成就这些人的信心。有人说一次以色列人因为顺服神而后来陷入了困境，前面是海，两边是高山，后面是法老的追兵。有个人就说神从火柱中愤怒地向下观看，海就站起从中分开，给以色列人开了一条出路，让他们迈向应许之地。哦主啊，当我们为了纪念你永活的真道，将这些东西放在病人身上时，求你再次向下观看，愿你从你儿子那为我们而死成为赎罪祭的耶稣的宝血中观看，使仇敌战兢退后，让这些人能进入你的应许，就是你愿我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父啊，求你成就，我们心中抱着这样的态度将这些东西寄出去，那是我们的目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将这些寄出去，阿们。谢谢你克罗夫弟兄，谢谢你先生。这次的复兴会到今晚就要结束了，那我不知道今晚的聚会是否在电台广播，但我想对通过电台收听的人们说，这次聚会是我多年以来参加的最好的聚会之一，那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所参加的最充实、和谐、最有爱心而且合作的很好的一次聚会。有一位弟兄说，弟兄，我们会一直广播到下午四点一刻，整个加州南部以及岛上的船上的人都在收听你的信息，因为我们收到了各地发来的消息，有广大的听众，成千上万的听众。谢谢你先生，很好，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神祝福你们。安琪拉圣殿在我心中一直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他坚持耶稣基督全备的福音。那现在看起来你们对我来说就更亲切了，每次聚会之后我看到你们美好的属灵状况，就觉得自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是你们的一员。我祈求神祝福你们。 啊，非常感谢你们。
那
今天已经宣布了，那我要讲一讲我的生平故事。那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儿。那许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涉及这个内容。那我没有时间讲得太详细，而只能讲一部分。我的一生中犯了许多的错误，做过许多的错事。那我希望电台的各位听众以及在座的会众，不要让我的错误成为你们的绊脚石，而是成为垫脚石，使你们与主耶稣更亲近。今晚我们会为今晚的医治聚会分发祷告卡。那当我们说到医治聚会，并不是说我们要医治某某人，而是说我们为某某人祷告。是神在医治，神只是一直都施恩给我，垂听我的祷告。不久前我曾跟一位著名的福音播道家的经理谈过话，有人问他为什么那位福音播道家不为病人祷告？那位福音播道家，那对负责我聚会的经理说，他说，这位福音播道家相信神的医治，但如果他开始为病人祷告，那就会影响他的聚会，因为他的聚会是那些教会赞助的，而这些教会有很多是不相信神医治的。那我很尊敬这位传道人，因为他在持守自己的位置和责任，他可能 我永远不可能代替他的位置，我也怀疑他是否能代替我的位置。我们在神的国里都有各自的位置，我们都是连接在一起，恩赐虽有不同，但却同是一个圣灵。我是说不同的彰显，但却是同一个圣灵。那今晚今晚的聚会是从我记得他们说6:30是献唱会，如果你是通过电台收听的，那请到时候收听，那一定会很美的，一向都是。那我想说，我希望这个聚会一结束就马上派发祷告卡，聚会一结束就把祷告卡发给在座的想要祷告卡的人。那几分钟前我得到通知说我的儿子还有那个茅塞弟兄或歌德弟兄，他们会分发祷告卡。那到时候请大家都坐好，那聚会一结束请大家都留在原位坐好。那这些年轻人会一排一排的尽快将祷告卡分给大家。那不管是你坐在楼上还是坐在楼下，不管你在哪儿，那在一楼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那请留在原位，这样他们就知道你要祷告卡了。那然后今晚我们会为病人祷告，如果神没有改变我的主意那今晚我要传讲的主题是，若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满足了。那今天下午在开始我的生平故事之前我想先读一段经文，是在希伯来书13章。那让我们从12节开始读。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但是寻求那将来的城。那这就是主题。你们知道，如果只是一个人的生平故事或任何属于人的东西，那就没有什么可荣耀的，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有着一段如此黑暗往事的人。但我想如果我们读圣经，那神就会祝福他的话语。那我的主题是，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那我知道你们都非常喜爱洛杉矶你们有权爱它，它是一座美丽的大城市尽管烟雾很重等等，但仍不失为一个美丽的城市气候很好。 但这座城不能长存，总有它到头的一天。我曾经站在罗马，站在那些伟大的帝王们居住过的城市，他们以为自己建造了一座不朽的城市，但到头来你要挖20英尺才能找到它的废墟。我曾站在埃及法老们统治过的伟大王国上，但你也要向下挖才能发现那些伟大的法老们所统治过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喜爱自己的城市，我们居住的地方，但记住，这些都不能长存。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经常到一棵巨大的枫树下。那在我的家乡有很多硬木林，我们有一种枫树，糖枫树，就是我们所说的硬枫树和软枫树。这棵巨大的树是一种非常非常美丽的树。每当我从田里割完牧草和庄稼回来的时候，我总喜欢坐在那棵大树底下抬头望着它。我看到它粗壮的树干，还有那个繁茂的枝叶在风中摆动。我说，你知道，我相信这棵树它能活上好几百年。那不久前我再去看这棵树的时候，却只剩下一些残干枯枝了，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长存的城。是的，任何你在地上所看到的东西都没有一样是长存的，都有它朽坏的时候。任何朽坏的东西都要让位给那不能朽坏的。所以不管我们的高速公路建得有多好，楼房盖得有多美，这都会过去的，因为这里没有长存的东西，唯有那不能见的才会长存。我记得我们住的那间房子是用原木和泥巴搭的旧木屋，可能现在很多人从未见过这种用原木和泥巴搭的房子那房子是用一些大原木和泥巴盖起来的。那我以为那间房子能够矗立好几百年，但你知道那地方如今已经变成住宅区了，全都变了，什么事都在变化。但那我看到我父亲，他个子不高但很强壮，很结实。那他是我所知道的最矮小强壮的人。那一年前我遇到了库斯先生，他以前曾跟我父亲一起伐木，是个伐木工。那库斯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是第一浸信会的执事。他对我说， Billy， 你应该是个很强壮的人。我说，不，我不行，库斯先生。他说，如果你像你父亲，那你就是了。他说，我见过你父亲，他体重不到140磅，却能一个人将900磅的大原木装上车。他就是知道怎么干活，他很强壮。当我母亲叫他吃饭时，我就看到他进来冲洗准备吃饭。那我家前院有一棵老苹果树，那后院还有3-4棵小的。那在树中间挂着一面老式已经破了的大镜子，有几根那个弯曲的钉子固定在树上。那如果在座的有木匠的话，那有点像你们所说的衣服钩子。那些钉子被弄弯用来固定镜子。那里还有一把旧的锡制梳子，有多少人见过那种老式的锡梳子？我还能想到它的样子。那另外还有一张洗脸用的小长凳子，那其实就是一块用几根歪斜的凳脚支撑的木板靠在树上。那还有一架老旧生了锈的小抽水机用来打水，我们就在这棵树下边洗漱。以前我妈妈总是用装粮食的袋子做毛巾，你们谁用过这种用粮食袋做的毛巾？我感到我自己好像到家了。那是一种又大又粗糙的毛巾，当妈妈给我们小孩子洗澡时，每次我们都觉得她把我们的皮都给搓掉了。那我还记得那种旧粮食袋子，母亲还会从袋子上拉出一些馅儿作为穗子装饰毛巾。有多少人睡过干草床？ 好家伙，有多少人知道骨壳做的枕头？哥不对劲，我肯定是稻香的，没错。干草床，那不久前我还睡过干草床，那睡在上面很舒服，很凉快。到了冬天，他们就在上面铺上一条旧毛毡，然后再在上面拉上一块帆布，因为雪会从房子的裂缝中吹进来。你知道那个老房子的房盖会被掀起来，雪就会吹进来。我对这些印象太深了。那我爸爸过去常用的一把胡须刷子，你们一定没见过这个。那是一种用玉米外壳做的，用玉米壳做的刷子。他用妈妈自制的碱性肥皂调好后，再用那把玉米壳刷子把它涂在脸上，然后一把又大又旧的剃刀来刮胡子。到了星期天，他就用一张纸沿着他的赛璐璐衬衣领子贴上一圈，那以防止泡沫粘到他的衬衣领子。你们见过这种做法吗？我记得在山下有一眼小小的泉水，我们从那里取水喝，用一个旧的葫芦瓢来舀水。你们有多少人见过葫芦瓢？你们到底有多少人是从肯塔基来的？瞧，这里有这么多肯塔基人，我简直知道，我以为这里人都是从俄克拉荷马和阿肯色来的。那看来肯塔基人也迁到这里来了，可能是几个月前那些人在肯塔基挖石油，所以就有很多人迁到这边来了。那我记得当父亲进来洗手准备吃饭时，他就卷起袖子，露出那粗短结实的胳膊。那当他用手捧起水来洗脸时，他胳膊上的肌肉就都鼓起来。我说，你知道我爸爸肯定能活到150岁，那他是那么强壮，但他52岁就去世了。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是的，我们不能永远长存。那我们每个人都回忆一下，你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往事，那像我一样，那时不常漫游一下记忆的长廊也是很有意思的，你不这么认为吗？那咱们回去，咱们都回到过去，回到我们拥有同样经历的童年。那我生平故事的第一部分我只简单的谈一下因为他们都在那本书里你们很多人都有那本书。那我出生在一个小木屋里是在肯塔基的山区。我们住的地方只有一个房间，地上没有地毯，甚至连木板都没有，只是光秃秃的地面。那还有一个树墩儿，那树墩儿上有三条腿儿，这就是我们的桌子。那所有的小伯南汉要么都挤在桌子周围，要么就在小木屋前面的地上打滚。我们这一大群孩子看上去就像一群附属在地上打滚。你知道，就是我所有的弟弟们。那我们弟兄共有九个，那还有一个小妹妹。那跟我们这帮男孩子在一块儿，可真是够他受的。那想到我们小时候所做的事，至今我们还很尊重他。他不能跟我们到处跑，他总是落在后面，因为他是个女孩，你知道他受不了这些。那我记得在桌子后面，那只有两把椅子，那他们是用树皮做的就是把山核桃树的树苗扎在一起，然后再用山核桃的树皮编成椅子面。有人见过这种山核桃皮做的椅子吗？是的。我几乎可以听到妈妈的声音。后来我们搬进了有木地板的房子，那妈妈总是把孩子们都抱在腿上，摇晃着那张旧椅子，那咣当咣当的碰撞的地板。我还记得，为了不让小孩子们跑到门外边去，当他洗衣服或做别的事儿时，就把椅子斜顶着门，那这样他去泉边打水或做别的事情时，孩子们就没法出去了。那我妈妈生我时15岁，爸爸18岁，那我是九个孩子中的老大。他们说我是早上出生的， 那那时我们家很穷，啊，是穷人里边最穷的。那我们的小木屋连个窗户都没有，啊，只有一扇小木门能打开，恐怕你们都没有见过那样的房子。啊，把那扇木门打开就等于是开窗了，那白天那小木门就老是开着，夜里就关上。那年头我们没有电，也没有煤油灯，我们用一种纸油灯。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纸油灯。你们有没有买过，有没有烧过松明？啊，就是把一块松节点着放在一个盖子上烧，啊，它会冒一点烟，但反正我们也没有家具，不怕熏，啊，只有那间小木屋会熏黑，但那木屋通风很好，因为屋顶有足够的通风口。那我生于1909年4月6日。啊，当然你知道，我现在25岁出点头了。我出生的那天早上，我妈说他们，她说他们打开窗户，那时我们没有医生，只有接生婆，那接生婆就是我姥姥。那我刚一出生，那一开始哭，那妈妈想看看她的孩子。那其实他自己也不过是个孩子。那他们打开窗户，那当时天刚蒙蒙亮，差不多是5点。那当时有一只知更鸟站在窗外的小树上，你们都在我生平故事的书上见到了他的图片。那一只知更鸟站在那儿尽情地唱着，那我一直都很喜爱知更鸟。那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那不要打我的知更鸟，你知道他们是我的鸟。你们有没有听过知更鸟的胸脯是怎么变红的传说吗？那我在这儿先停一下。他的胸脯是怎么变红的？有一天，万王之王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在那受苦，没有人帮助他，没有人帮助他。但有一只棕色的小鸟想把那些钉子从十字架上拔出来，它就不停地往十字架上飞去拔那些钉子，但它太小了，怎么也拔不出那些钉子。于是它的胸脯被血染红了，从那以后它的胸脯就一直是红色的。孩子们不要打它，别碰它。这只鸟站在门外面一直不停地叫着，那我爸爸就把门推开。那我妈妈说，当他把门推开的时候，那你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道光，我妈妈说那道光一下子就旋转着飞了进来，悬在床上。姥姥吓得说不出话来。我们家的人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我们家族都是天主教徒，我父母都有爱尔兰人的血统。我父亲是纯正的爱尔兰，那姓伯纳汉，我母亲姓哈维，他父亲娶了一个切诺基印第安人，中断了一点爱尔兰的血统。那我父母都不上教堂，他们的婚礼也不是在教堂举行的，那他们根本没有一点宗教信仰，在那山上连个天主教堂都没有。那早期伯纳汉家族的两个拓荒者来到那里，整个伯纳汉家族就是从那时开始的。那这就是我们家的家谱。那后来当他们打开窗时，那道光就悬在那里，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妈妈说，父亲为了我的出生买了一件新的工作服，他双手插在工作服的口袋里，就是过去伐木和搬运工穿的那种衣服。那他们都给吓傻了。那我出生后大约10天左右，那家里人带我去了一间叫做附属王国的小浸信会教堂，附属王国浸信会，一个很怪的名字。那里有一个巡回老牧师，那这个传统的浸信会传道人每两个月到那里一次，那人们会一起聚会但只是唱一些歌不过当巡回传道人经过时，他们就会开一次布道会。 那每年他们都会凑一袋南瓜和一些土产给他作为酬劳。那那个老传道人经过时，我还是一个小婴儿，那他为我祷告，那是我第一次上教堂。就在我大约两岁多的那一年，那第一个异象临到了我。后来山里的人都知道有一束光进到我家里，于是他们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那有人说那一定是屋里的镜子反射太阳光造成的，但我家屋里并没有镜子，而且那时太阳还没出来，太早了，才五点钟。那不久人们就不再理会这事了。那当我差不多有三岁的时候，那我必须要诚实，这里有些事儿是我不想说的，我巴不得能避过去不说了。但是你一定得说实话，只要事情牵涉到你或是与你有关的人，那你就必须要把事情说出来，说话要诚实，而且一直都要这样。我爸爸是个跟宗教一点边都不沾的人，他是个典型的山里人，整天不停地喝酒。那有一次在山里的一个集会中，他卷入了一场打斗，有两三个人差点在打斗中丧了命，他们开枪用刀子互相乱砍。那我爸爸是这次斗殴的一个头头，因为他的一个朋友用椅子打人。那后来这人自己也受了伤，有人拔出刀来要把他砍倒，刺透他的心脏，于是我爸爸就冲上去了。那一定是场恶斗，因为他们从好几英里以外的Bucksville派了一位警长骑马来追捕我父亲。那那个人躺在那儿快死了，也许他的亲戚朋友们正在收听，我要说出他的名字，他叫威尔·亚布罗，我想他有几个孩子可能也在加利福尼亚。那他是一个恶霸，是个很粗野的人，曾用栅栏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打死了，他是个又凶又恶的人。那当时他跟我父亲之间动了刀子，我父亲差点把他给杀了，最后只得逃离肯塔基，那过河到了印第安纳。那当时我父亲的一个哥哥住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是肯塔基路易斯维尔古德马赛克锯木厂的助理总监。于是我爸爸就去找他的哥哥，我爸爸是17个弟兄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于是爸爸去找他的哥哥去了，他在外面待了差不多有一年，他没办法回家，因为到处都在抓他。后来我们从他用假名写的信上得到了他的消息，他告诉母亲如何跟他取得联系。那我记得就在我家小木屋的后面有一眼泉水，那在那段时间之后我和我下一个弟弟相差有11个月，那时他还只会爬。那有一天我手里拿着一块大石头，要让他看看我多有劲儿，能把这石头扔进烂泥里去，那是泉水流出地面形成的一大片烂泥地。这时我听到树上有鸟唱歌的声音，我抬头往树上看，那鸟就飞走了。就在这时有一个声音向我说话，我知道你会认为我不可能记得这件事，但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审判者主神，他知道我说的是事实。那当那只鸟飞走时，就从它所在的树上发出了一个声音，就像风刮过树丛的声音。那声音说，你会住在一个叫西阿尔伯尼的城市附近。那从我三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住在印第安纳州离西阿尔伯尼不到三英里的地方。我进屋告诉了我母亲，而她以为我只是在做梦或什么的。那后来我们搬到了印第安纳州，我父亲为一个叫瓦申的富人工作，他是瓦申蒸馏酒厂的老板，拥有大量的股份，是路易斯维尔 上校棒球俱乐部的百万富翁，那我们就住在那附近。我爸爸虽然很穷，但离了酒，他什么也不能做，于是他就自己酿造威士忌。那这事儿我就倒霉了，因为我是老大，我不得不给他的蒸馏器打水，使造威士忌的蒸馏管能够保持冷却。那他把制成的威士忌卖了，又买了两三个蒸馏器，这是我不愿意提起的一段往事，但这却是事实。那记得有一天我哭着从谷仓来到那个房子，那地方后面有一个池塘，他们经常从那池塘里凿冰。你们很多人记得，从前人们把凿下来的冰块放在锯末里，那也是瓦申先生在乡下储存冰块的方法。那我父亲是他的司机，是私人司机。这个池塘里有很多鱼，那他们凿了冰，放在锯末里。那到夏天，当冰融化了以后，水是很干净的，那有点像湖冰，那他们就用来放在牛奶和酒桶周围保持冷却，而不是用来喝的。那有一天我去到后面的那台抽水机那里打水，那抽水机离我家有一条街那么远，我当时嚎啕大哭，因为别的孩子都不用干这活，因为放学后其他的孩子都跑到池塘里钓鱼去了。我特别喜欢钓鱼，那他们都去了，而我却去不了，因为我还要为蒸馏器打水。那当时我谁也不能告诉，因为当时酿私酒是违法的。我那时真是苦啊，记得我当时一路瘸着脚走来，那我的脚底下绑着个玉米棒，那这样就不粘泥了。你们有过这样经历吗？把玉米棒像这样放在脚底下，用绳子绑紧，那才能让你的脚趾头翘起来，就像个乌龟头，你知道都翘着着。那有这么个玉米棒在我脚底下，那不论我走到哪儿，你都能找到我。我就穿着的，我没有鞋子穿，所以我们从来不穿鞋。有时过了半个冬天，我们都没一双鞋穿。如果有鞋子穿，那也是捡来的或是别人送的。那我们的衣服也是别人或慈善机构送的。我就在那棵大树底下哇哇的哭。那时正好是九月份，因为我想去钓鱼，但我却不得不用装糖浆的小桶给那几个大缸装满水。那种桶有这么高，能装半加仑水。当时我只是个七岁大的小孩子，我要把水倒进一个大缸里，再回去抽两桶水。那我们的水就是从那儿得来的。因为晚上那些人要和我爸爸在房子里喝这些玉米威士忌，那我在那里哭着。那突然间我听到好像旋风似的声音，就像这样。那希望我学的声音不会太大，就像这种声音，但四周却格外的安静。那我左右看看，它就像一阵小旋风，我相信你们称之为小龙卷风。那每年秋天玉米地里都会刮这种风，把落叶等等都卷起来。那是当叶子开始变黄的时候，我是在谷仓和房子中间的那棵大白杨树下听到那声音的。那我四处查看，就像在这会堂里一样安静，没有一个树叶在动。那我想，那声音从哪来的？一定不是从这里来的。那我当时还是个小孩子，那声音越来越大，我拎起那个小桶又哭了几次，那准备上路。那当时我正在休息，我刚离开那棵大树没几步，我就走到那棵大树的树枝外面，后那旋风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我回头一看，一股旋风出现在树的中间，绕着树在旋转，树叶也跟着翻卷。我想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每年秋天这个时候那都会刮旋风，那我们叫它旋风，那会卷起地上的尘土，就像你们在沙漠里见到的那样。那我注视着它，但它一直没有离开那棵树。通常旋风刮一阵就消失了，但这个旋风却刮了有两分钟那么多了。我就继续上路了，又回头看了一眼，这次一个人的声音就像我的声音一样那么真实，说永远不可喝酒、抽烟或以任何方式玷污你的身体。长大以后有一项工作要你去做。哦妈呀，这简直把我给吓死了。 你可以想象一个小家伙的感受，我丢下那些桶，声嘶力竭的尖叫着，拼了命的跑回家里。在那边乡下有一种很毒的铜斑蛇，那母亲从院子里迎着我跑出来，以为我踩到了一条铜斑蛇。我跑过去跳进他的怀里，尖叫着搂着他，啊，亲他。他说怎么了，你被蛇咬了吗？他上下检查着，我说没有妈妈，那边树上有一个人。他说别累别累，怎么了，你是不是在做梦？我说不是的妈妈，那树上有一个人叫我不要喝酒，不要抽烟，不可喝威士忌等等。那当时我正在为酿四酒的作坊打水。他说永远不要喝酒抽烟，会以任何方式玷污你的身体。那一个年轻男人与一个女人在一起做那种事儿，这是不道德。但是平心而论，我从没有犯过这样的罪，神在这方面帮助我，不让我做这种事儿。那等一会儿我继续讲的时候你就明白。那声音说永远不要喝酒抽烟，会以任何方式玷污你的身体，等你长大了有一项工作要你去做。我把这些告诉了妈妈，而她只是笑我。当时我真是歇斯底里了，母亲就请来了医生，医生说她只是神经紧张，没什么大问题。于是妈妈就哄我上床。从那天以后我再也不敢经过那棵树了，我吓死了。我会走院子的另一边，因为我以为树上有个人与我说话，那是一个非常非常低沉的声音。然后大约一个月后，有一天我和弟弟们正在前院玩玻璃球，那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临到了我，我就停了下来，坐到一棵树边。我们那里正处在俄亥俄上游的岸边，我朝着杰弗逊维尔看去，我看到那里有一座桥架在河上，我看见16个人，我数过了，从那桥上掉了下来，丧了命。我飞快地跑去告诉我妈妈这件事儿，她以为我在做梦，但我父母记住了这件事儿。22年以后，就在我意向所见的同一个地点，架起了一座市政大桥，也就是你们很多人经过的那个桥。在建桥过程中死了16个人。意向从来没有落空过，它是完全真实的，就像你们在这个礼堂里所见到，一向都是这样。当时他们以为我只是神经紧张，不错，我是个神经紧张的人。如果你注意一下，就会发现那些有属灵倾向的人都是一些神经紧张的人。看看那些诗人和先知，看看威廉·考伯，他写过那首著名的诗歌，有一雪泉血流盈满，引自耶稣那边的，你们知道这首歌。不久前我站在他的墓前，尤利乌斯弟兄，我想是的，我记不清了，没错，他还跟我们在一块。那威廉·考伯写完那首诗歌以后，灵感离开了他，他就想找一条河自杀。看，圣灵已经离开了他。像诗人、作家，我是说先知。那看看以利亚，他站在山上，曾叫火从天降下，又叫雨水降在地上，但当神的灵离开他，他竟因一个女人的威胁而逃命。40天之后，神发现他躲在一个山洞里。再看看约拿，当主恩膏在去尼尼微传道时，他有足够的启示，甚至让一个像圣路易斯那么大的城市都披着麻衣悔改。但当神的灵离开他后又怎么样呢？神的灵离开他后，我们看到他在山上求神取走他的性命。你们看，是灵感。当这些事儿发生时，就会对你产生影响。我记得后来我逐渐长大，成了一个年轻人。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会尽量快点讲。那当我长大成了年轻人，我的思想跟所有的青年人一样。那我去学校去找那些女孩子，你知道我人很害羞不过我最终也结交了一个女朋友。那就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样，我估计那时我大概15岁。她很漂亮她有一双像鸽子般的眼睛，牙齿白得像珍珠，鸽子像天鹅一样，她真的是很漂亮。还有一个男孩子，我们是好朋友，他开着他爸爸的老式 T 型福特车，我们就一起跟女朋友约会去了。那我们要拉着他们去兜兜风，于是就加满了2加仑的汽油，我必须得顶起后轮去转动曲柄。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那种汽车，要发动汽车就得转动曲柄。但我们一律还都很顺利， 那么口袋里有几毛钱，我们在一个小商店里停了下来，那里你用五分钱就能买到一份火腿三明治。哦，我真有钱，我能给他们四个人都买一份。那吃过三明治喝了可乐之后，我把瓶子送回店里去。当我出来时，我吃了一惊，那我小哥子正在抽烟。那时女人刚刚开始从恩典啊，或者说啊，是从女人的本位上堕落了。那我一直都对女人抽烟有看法，自那时起我也一直没有改变这一看法。是的，女人抽烟是最下贱的事儿，这绝对没错。我想那现在的香烟公司可能会找我麻烦，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那是魔鬼的伎俩，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杀手和破坏者。我宁愿我的孩子成为一个酒鬼，也不愿他成为烟鬼。啊，真的，我也去看着我老婆醉倒在地上，也不愿看到她叼着烟卷。那件这个与我同在的神的灵，那如果他是神的灵，你也许会有疑问，但你们抽烟的人要是上到台上，你们就绝对逃不过去。每一次都是这样，只要你看看每次当那些吸烟的人走到台上时，神怎么样谴责这罪就知道了。吸烟是很恶劣的事，远离他。女士们，如果你已经染上这罪，奉耶稣基督的名赶紧远离他，他会毁了你，会杀了你，他里面全是癌症，医生警告过你，然而他们却将这种东西卖给你。如果你们到商店去说我要买五毛钱的癌症，他们就会把你当疯子关起来。但当你买五毛钱的烟时，其性质是一样的。这是医生说的。哦，这个为金钱发了疯的国家是坏透了，这已经被证明了。那当我看到那个漂亮的姑娘自以为潇洒的夹着一支香烟，那差点让我背过气去，因为我确实真认为我爱她。我想，你知道有些人说我是个恨恶女人的人，因为我总是反对某些女人，但我不是反对你们这些姐妹，我反对的是那些现代女性的行为。是的，好女人是应该受人称赞的。记得我父亲的酿酒作坊还在运作的时候，我必须得在那里提水帮忙。我看到那些不超过十七八岁的女子在那里跟那些像我现在这把年纪的男人一起醉酒，为了给他们醒酒，那些人就给他们喝浓浓的咖啡，还让他们回家给丈夫做晚饭。哦，等等这些事儿，我说我当时给他们的评价是不值得用一颗干净的子弹把他们干掉。是的，我厌恶这种女人。我现在要格外小心，避免还想着这类事儿。但是一个好女人是男人冠冕上的宝石，是应该受到尊重的。我母亲是女人，我妻子是女人，她们都是可爱的女人。我还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姐妹是我非常尊重的。如果她们能尊重神造她时的样式，做一个贤妻良母，那就没有问题。妻子是神能赐给男人最好的礼物之一，除了救恩，妻子是神给男人的最好礼物，如果她是个好妻子的话。但如果她不是的话，所罗门说一个好女人是男人冠冕上的珍珠，而坏女人是男人血中的水。是的，没有什么事比这更糟糕了。所以好女弟兄，如果你有一个好妻子，你应该向她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是的，你应该这么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孩子们，如果你有一个好妈妈，待在家里尽心照顾你，给你洗衣服，送你上学，叫你认识耶稣，那你就应该全心尊敬你亲爱的妈妈。你应该尊敬这样的女人。是的，先生，因为她是一个真正的母亲。人们说肯塔基的山里人是文盲，把他们描绘成卡通片里的人物，然而那里的老妈妈可以到好莱坞教导你们这些摩登妈妈怎样教导你们的孩子。如果他的女儿晚上回到家时头发蓬乱，嘴唇上抹着你们管这玩意儿叫什么呢，把脸上涂得花里胡哨的衣衫不整，整夜泡在外面喝酒，弟兄，他会从山核桃树上掰一些枝子，让他女儿再也不敢乱跑了。我告诉你，如果多一点管教，好莱坞就会学乖一点，整个国家也会好一点。真的。可是有人说啊，赶时髦呗，那是魔鬼的一个圈套。那我再回头说那个姑娘，我看见她心在流血，我想可怜的小东西。她说 Billy 你要一支烟吗？我说不要，小姐。我说我不抽烟。 他说你说你不跳舞，他们想去跳舞，但我不去。他们说在一个叫桑树公园的地方有个舞会。我说不，我不跳舞。他说你不跳舞，不抽烟，不喝酒，那你还有什么乐趣呢？我说我喜欢钓鱼，我喜欢打猎，可这些他都不感兴趣。那于是他说抽支烟吧。我说不小姐，谢谢，我不抽烟。我正站在汽车的踏板上，你们记得在老式的福特车上有一块踏板，我站在那块踏板上，他和我先前是坐在后座上的。他说你真的一支烟也不抽吗？我们女孩子倒比你还有勇气。我说不抽，小姐，我相信我不会抽的。他说你真是个娘娘腔。我宁愿做大坏蛋比你，也不愿被人骂是娘娘腔。我曾想成为一个职业拳击手，那于是我说什么娘娘腔娘娘腔，我可忍受不了这个。我说把烟给我。我伸出手说我要让你看看我到底是不是娘娘腔。我接过了那支烟并开始划火柴。我知道我不管你们怎么想，我只负责告诉你们事实。那当我开始点烟的时候，我当时下定了决心要抽烟，就跟我现在拿起这本圣经一样确定。这是我听到那种，我又试了一次，就是无法把烟送到嘴边。我哭了起来，把烟扔在地上，他们都在嘲笑我。我走路回家，我穿过田野，坐在那里哭了起来。生活真是苦。我记得有一天爸爸准备与孩子们下河去，我和弟弟必须划着一条小船在河里来来回回寻找装威士忌的瓶子。我们在河里捡瓶子，没捡到一打可以换五分钱。爸爸和我在一起，他有一个小瓶，那些瓶子能装半品托的酒。河边有一棵被风吹倒的树，那天爸爸和唐布什先生在一起。他有一条很好的船，我想法子讨好他，因为我想借他的船。他的船有很好的舵，而我们的没有，我们的只能用桨来掌握方向。那我真希望他能让我用他的船。他是个电焊工，给爸爸做蒸馏器。他们双脚跨在树上，我父亲从后兜里掏出一个扁形的威士忌酒瓶，他递给唐布什先生，他喝了一口又递给爸爸。爸爸也喝了一口，就把酒放在从树上伸出来的一根树枝子上。汤普斯先生拿起酒对我说，你也来一口吧，比利。我说谢谢，我不喝酒。他说姓伯南汉的竟不喝酒？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是抱着酒瓶死的。他说姓伯南汉的不喝酒？我说是的，先生，不喝。我父亲说他不喝酒，我养了一个娘娘腔，连我爸爸也叫我娘娘腔。我说把酒瓶给我。我把酒瓶塞拔出来决意要喝，当我举起酒瓶时，我把酒瓶还给他们，哭着拼了命的跑过田野。有什么东西不让我喝酒？明白？我不能说我有多好，我已经决定要喝了，但这是神的恩典，恩典，奇异的恩典，阻止我去做那些事儿。我自己想要做，但他不让我做。后来当我22岁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个女孩，她非常可爱，她是属于德国路德会的，她姓布兰巴，那这个姓是从布兰伯演变过来的。她是个好姑娘，她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跳舞，很好的一个姑娘。我和她接触了一段时间，那时我已经22岁了，有足够的钱可以给自己买一辆旧的福特车。于是我们就一起外出约会了。那时候附近没有路德派教会他们已经从霍华德公园迁走了。那有位牧师就是在宣教进行会案例我的罗伊大卫牧师。那阿普肖姐妹就是叫阿普肖弟兄来找我应该说是跟他提起我的那个罗伊大卫博士。他传道并建立了第一浸信会我想不是第一浸信会是叫宣教浸信会，在杰弗逊维尔。当时他在那里传道，那我们晚上去参加聚会，然后再一起回来。我从来没有加入教会我只是想跟他一起去，因为我主要就是想跟他一起去。我还是干脆明说了吧。那我们一起去聚会。有一天我他出生在一个良好的家庭，我开始想我不该浪费这个女孩的时间，我这样做不对，因为她是一个好姑娘， 而我却是一个穷小子。那时我父亲的身体已经垮了，那我没有办法养得起像她这样的女孩子。那她有一个很好的家，而且地上还铺着地毯。那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地毯时，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绕着地毯边上走，我认为那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漂亮的东西。而他们怎么把这么好的东西铺在地上呢？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地毯，那是一种，我想那是编织毯的一种，我也可能弄错了，那好像是用柳条之类的东西编的。那它铺在地上，中间有美丽的红绿两色条纹，啊，间隔编织而成，很漂亮。那记得，那后来啊，我就决定，要么我向他求婚，要么就离开他。让他其他条件更好，能对他好，又能给他更好生活的男人娶她。那我会对他好，但当时我每小时只能挣两毛钱，所以我不可能让他过好日子。那我还得照顾全家，那我爸爸身体垮了，我必须得照顾所有的人，所以当时我真的很艰苦。所以我想，好吧，我干脆告诉他，我不会再找他的，因为 我怕毁了他的一生，那怕他跟我受一辈子苦。我想，如果一个男人能够拥有他，娶他，给他一个美满的家庭，那么我即使不能娶他，但能知道他幸福，这也就够了。但可我又想，但我实在舍不得放弃他。这事儿可把我给折腾苦了，我天天都想着这事儿，但我实在不好意思开口要她嫁给我。每天晚上我都下定了决心要向她求婚。那青年就像心里揣了一个小兔子。你们在座的弟兄们可能都有过这种经历，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那我的脸发烧，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但就是死活也开不了口。我想你们可能奇怪，那我最后到底是怎么结的婚？你知道我写了一封信向他求婚，那不是那种普通的亲爱的小姐之类的信，而是那更那个的什么的，你们都知道了，有点爱的那种，不是像那种写报告似的，而是反正我是照着最好的来写的。我有点怕他母亲，但他母亲他这人有点难处，但他父亲倒是个文雅的荷兰人，是个老好人，他是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和弟兄会的组织者，那时的每月能挣500块钱，而我一个小时才挣2毛钱，居然想娶她的女儿，我估计这一定不行。那她母亲非常她是个好人，是那种上流社会的那种高雅妇人，你知道，是那种很高贵的女人因此我和她不太投机。那我只是个土里土气的乡巴佬。那他一定认为他女儿后不应该跟层次较高的男孩交往，我认为他想的没错，但那时我也顾不了这么多了。我想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能问他爸，我更不敢问他妈，所以最好还是先问问他吧。这样我就写了封信，在早上上班的路上把他扔进了信箱。那这是星期一的早上，星期三晚上我们一起去教堂，所以那个星期天我都在寻思着该怎么告诉他我要娶她，但就是鼓不起足够的勇气。我把信投入信箱之后，在上班时我突然想到，如果他妈妈拿到那封信怎么办？哦，麻烦了。这时我才是意识到，若是他妈妈拿到了那封信呢，我就倒霉了，因为他对我没有什么好感。我的汗都出来了。那个星期三的晚上我来到他家，我想我怎么进去，若是他妈妈拿到了信，他非得整我一顿，若是 Hope 拿到就好了。我在信封上写的是 Hope 收，我想我是写给 Hope 收的，也许他没有收到。不过我还算明智，没有把车停在外面，按喇叭叫他出来。如果一个男孩连走到房门口敲门找那女孩的勇气都没有，那他有什么资格跟他一起出去呢？绝对没错，那样做就太傻太庸俗了。于是我停好我的旧福特车，你知道我把它擦得锃亮，于是我走上去敲门。天哪，是他的妈妈来开的门，我差点没背过去。我说你好吗，布兰巴太太。他说还好，你好吗威廉？我说他叫我威廉。他就说你要进来吗？我说谢谢。我进了屋说Hope 准备好了吗？ 正说着，后边蹦蹦跳跳的跑了过来。她那时只不过还是个16岁的小姑娘。她说 ：“Billy 你好。”我说：“你好 ，Hope。”你准备好去教会了吗？她说：“啊，马上就好。”我心里想：“好好。”她没收到，她没收到。哦，太好，太好了。Hope 也没有收到，这就好了，否则她一定会跟我说的。于是我感到轻松些了。到了教堂，我又突然想到：要是她真的收到了怎么办呢？我再也听不进大卫博士在讲什么了。我偷偷看着他，心想也许他只是暂时忍着，等出了教堂后他就要骂我为什么写这种东西给他的。我根本没听了大卫博士讲什么。那过了一会儿，我又望望后，心想我真是不愿意放弃的。哎，摊牌的时候到了。聚会结束后，我们就一起过马路，走向我的老福特车，准备回家。那天晚上啊，月亮很亮，我望着她，越看越觉得她可爱。伙计，我一边看着她一边想，我多想娶她，但恐怕我没那个福气了。又往前走了一会儿，你知道，我又看看她说：“今晚你感觉怎么样？”她说：“哦，挺好。”我们停了车下来后，绕过一个拐角就到了她家。我和她已经到了门口了。我想，老谢，你先。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收到那封信，我干脆忘了这事儿，至少我还有一个星期的恩典时期。于是我感觉好多了。我说：“什么事儿？”他说：“我收到你的信了。”哦，天哪！我说：“你收到了？”他说：“嗯。”他继续走着，不再说话了。我想：“哦，女人呢？说话呀！要么赶我走，要么告诉我你怎么想的。”我说：“那你呀、你看了吗？”他说：“嗯哼。”哼。你知道女人多会吊人胃口。我不是指那个意思，你明白。我是想，我说你为什么不说点什么呀？于是我又问，我说你全都看了？他的回答还是，嗯哼。那时我们就走到门口了，我想，拜托了，可别在门口让我出洋相，我可没办法说服你的父母，快告诉我。于是我就等着。他说 ，Billy， 我愿意嫁给你。他说：“我爱你。”哦，愿神祝福他的心。如今他已经在荣耀里了。他说：“我爱你。”我想我们应该把这事告诉我们的父母，你说呢？我说：“亲爱的，这样吧，我说咱们一半一半。”我说：“如果你去告诉你妈，我就去告诉你爸。”那从一开始我就把这最硬的骨头留给他啃了。他说：“好的。”但你要先去告诉我爸。我说好，我星期天晚上就对他说。那星期天晚上到了，那聚会完后，我送他回家。他一直看着我，我看了看表，已经9:30了，我该回家了。他父亲查理正坐在桌前打字，他母亲布兰巴太太在另一个角落里做着针线，就是拿钩子把那些东西都织在一起，我不知道你们管它叫什么，反正就是在那做这种活儿。然后一直看着我，只冲我皱眉头，要我去找他爸。我想，万一要是他说不，那该怎么办呢？我开始往门口走。我说，我想我该走了。我走向门口，他也跟我走到门边。他总是送我到门口说晚安。到了门口，他说：“你不告诉他了吗？”我说我会说的，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啊。他说我往里走时，你就去叫他出来。于是他就往里走，把我一个人留在门口。我说
，Charlie，
我说 Charlie， 他转过头来说：“有事吗 ，Billy？” 我说：“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他说：“当然。”他转过身来，那布兰巴太太看看我，又看看后果，然后又看看我。我说你能出来一下吗？他说好的，我就这就来。于是他就走了出来。我说真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是吧？他说是很美。我说也很热。他说是很热。他看着我。我说你知道我一直很努力的工作，我的双手都起了老茧。他说比利你可以娶的。他说你可以娶的。我想这可好了。我说查理你是认真的吗？他说我知道她是你的女儿，你很有钱。 他伸手握着我的手说 Billy 听着，金钱并不是人生的一切，我知道她是你的女儿。我说查理，我一小时只挣两毛钱，但是我爱她，她也爱我。查理，我向你保证，我会努力工作，即使双手长满了老茧，也要使她生活快乐，我会真诚地待她。他说我相信 Billy。 他说听着 Billy， 我告诉你，他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有钱就能幸福，只要你对他好就行了。我知道你会的。我说谢谢你查理，我一定会的。这样就轮到他告诉他妈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跟他妈讲的，但我们终于结了婚。那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有，买不起任何家具，我想我们只有两三块钱。我们租了一套月租四块钱的房子，那很小很旧，有两间房。有人送给我们一张旧折叠床，你们见过那种老式的旧折叠床吧？我去商店买了一张小桌子和四把椅子，都还没有油漆，我们就赶紧买了下来。那我又找旧货商威伯先生买了一个做饭的炉子，我花了75分钱，然后又花了1块钱配齐了炉具，这样我们就都置备齐了。我记得我自己动手油漆那些椅子时，还在上面画了些三叶草呢。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很快乐，我们互相拥有对方，这就足够了。靠着神的慈爱恩典，我们是世上最快乐的一对小夫妻。我发现幸福不在于你拥有多少世上的财富，而在于你对所拥有的是否知足。不久后神赐福给我们这个小家庭，我们生了一个男孩，起名叫比利保罗，他现在就在我们的聚会当中。那不久又过了大约11个月，神又赐给我们一个女孩，起名叫沙伦玫瑰，取自神的话说沙伦的玫瑰。那记得我攒了一些钱，那有一天我打算去度假，到一个叫做波波湖的地方去钓鱼。那在我回来的路上，那在这段时间我还没有谈到自己信主的过程，但简单的说，我归向了主，并在宣教进行会由罗伊大卫博士案例成为一名传道人，有了我目前在杰逊维尔侍奉的圣堂。我在牧养那个小教会，那我牧养那个教会17年，那我分文不取，我不相信收那里甚至连个奉献盘子都没有。我把从工作所得的10分之1放进教堂后面的奉献箱里，箱子上写着，这些事儿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教会的贷款就是这样还清的，我们有10年期的贷款要还，结果不到2年就还清了。我从来不收取任何形式的奉献。后来我为那次度假攒了几块钱，那 Hope 也在美雅衬衣厂工作，她是个可爱的姑娘。那今天她的坟上可能已经积满了雪，但她仍然活在我心中。我记得她努力工作，帮我积攒足够的钱，好去那个湖里去钓鱼。就在我从波波湖钓鱼回来的路上，走到印第安纳州的密苏瓦卡和南奔一带，我开始注意到许多汽车后面都写着只有耶稣的标语。我想只有耶稣，这听起来很怪，于是我开始注意这些标语。我看自行车、福特车、凯迪拉克等各种各样的车上到处都写着只有耶稣，于是我跟着这些车后面到了一座大教堂，才知道他们是属于五旬节派的。我听说过五旬节运动，人们说他们是一帮在地上打滚口吐白沫的圣滚轮，他们告诉我好多这种事儿，因此我不想跟他们打交道。我听见他们在里面大声的嚷嚷，我想我看我还是进去看看吧。于是我停好了我的旧福特车，走了进去。那他们唱的歌是你一生中从来没有听过的。我发现他们中有两个大的教会，一个叫做 JC 的 PA，另一个叫做 W 的 PA。 你们许多人可能还记得那些早期的教派，我想现在他们已经合并了，叫做联合五旬节教会。那我听了他们一些教师讲道，他们站在那里传讲耶稣是多么伟大，还有那些伟大的事，以及关于圣灵洗的事。 我想他们在说什么呀？那过了一会儿，有人跳起来开始说方言。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儿。然后也有一些女人在那里玩了命的跑来跑去，后来他们所有的人都跳起来开始跑。我想说，老兄，这些人可真是不懂教会规矩，他们在那又哭又喊，哦等等，我想这都是一帮什么人呢？但是不是怎么呢，我坐在那里时间越长就越喜欢那里，似乎有什么东西特别的好。我开始注意观察他们，他们还是继续着。我想我再忍耐一下吧，反正我靠着门口，如果有什么不对头，我拔腿就能跑出去。我知道我的车停在哪儿，就在拐角那边。接着我听说他们中的一些传道人是学者和学生，我想，我说这不错。后来到了晚饭的时候，有人通知每个人都过来吃晚饭吧。可是我想，那等我算一算，我还有一块七角五分钱，这只够我回家途中买汽油的。我那台旧福特车是一台挺不错的旧车，不算太坏，就像外面停的那台，只不过用旧了。那我相信这台福特车一小时能跑上30英里，当然是这边15，那边15，加起来就是30了。所以我想啊，他们吃饭的时候，我还是先到外边去吧。那等他们吃完饭，我再回来。于是我留下来参加晚上的聚会。台上有人宣布，请所有的传道人，不管什么教派的，都到台上来。一共有200多人上了台，我也上去了。主持人说，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让你们每个人讲道，只能让你们走过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介绍你的名字和从什么地方来。当我走过讲台时，我说，我叫威廉·伯南汉，浸信会牧师，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杰弗逊·维尔。说完就走到一边去了。我听见其他所有人都自我介绍是五旬节教派、五旬节教派、五旬节教派 WPA、PAJC、PAW 等等。我走下讲台时想，估计我看着就像个丑小鸭。于是我坐下来等着。那天他们有年轻优秀的传道人，大有能力的传讲神的福音。然后他们宣布今晚准备讲道的是，我想他们称呼传道的为某某长老，而不是称某某牧师是长老。他们请来的是一位老人，穿着老式的传道人外衣，我想你们都没见过那样的衣服，后面拖着长长的燕尾领子，是天鹅绒的，他头上只有一圈白头发的。这可怜的老人就那样走上了台，站在那里转过身来，所有的传道人都传讲了关于耶稣以及他是多么伟大等等，而这位老人讲的是约伯记中的，我离大祭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那是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这可怜的老人，我想为什么呢不让年轻人上来讲道呢？那地方挤满了人，我想干嘛不让他们讲呢？这位老人一开始就讲在天堂里发生的事，而不是讲在地上要发生的事。他从起初的神一直讲到耶稣从天边的彩虹那里再来降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讲道。当时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跳得这么高，两只脚后跟碰在一起，肩向后仰，并垫着脚尖走下讲台来说，你这里没有足够的地方让我讲道了。他的讲台比我在这里的讲台还大。我想如果圣灵能让这么一个老人有这样的举动，那么若这圣灵临到我身上又会怎么样呢？不是，也许我需要一些这样的东西。那老人刚出来的时候我还可怜他，可他下来时我却可怜自己。我目送着他走下讲台离开那里。那天晚上我走出教堂时，我想明天早上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那于是我把裤子压好，准备好在玉米地里睡觉。我花了一个硬币买了一条不太新鲜的面包啊，那里有水龙头，我可以喝水，这样就可以多撑一会儿。所以我就喝了点水，吃了我买的面包，然后又喝了些水。之后我走到玉米地里，从车上取了两个坐垫下来，把我的泡泡纱裤子夹在中间，把它压平。那天晚上我几乎整夜祷告，我说，主啊，我看到的是怎么回事了？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这么虔诚的人。我说，主啊，帮我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第二天早晨我又去那里，我们被邀请去吃早餐，当然我不会跟他们一块吃早餐，因为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放在奉献箱里。我就回去吃了我头天剩下的面包，然后进去坐了下来。他们有个麦克风拖着电线挂在那里，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玩意儿，很有些害怕。他们中有个人拿下话筒说，昨天晚上在讲台上有一位年轻的浸信会牧师。我想我要成为他们研究的对象了。那个人又说，他是上到讲台上来的最年轻的牧师，他姓伯拉汉，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吗？请他上台来，我们想请他传讲今天上午的信息。我说，哦，糟了，我只穿着一件 T 恤衫泡泡纱裤子。你知道我们浸信会的牧师是必须穿西装才能上讲台的， 于是 我坐着不敢动。当时他们正在北方举行一次国际性的聚会，因为要是在南方，黑人就不能参加了，他们那里有黑人，我是南方人。我那时自我感觉还挺好的，觉得自己比别人强。那天早上我坐在我旁边的恰恰是个黑人，我坐下来看了他一眼，心想原来他也是我的弟兄。台上的人又在问，有谁知道威廉伯纳汉在哪里吗？啊，我就像这样缩在座位里。那人把麦克风拉近一点，又问了一次，外边的人知道威廉伯纳汉在哪里吗？告诉他我们想要他今天早上传讲信息，他是从印第安纳南部来的浸信会牧师。我一动不动地坐着缩在那里，反正没有人认识我。我旁边的黑人转过头来看看我说，你知道他在哪儿吗？你看，啊，我要么就撒谎，要么就得承认。于是我对他说，我说你低下头。他说，先生，什么事？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说我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他说，那你还不赶快上去？我说不行，你看我穿这么一条旧泡泡衫的裤子，还是这件 T 恤衫，我怎么能上台呢？他说，他们才不管你穿什么呢，上去吧。我说不行不行，我说你不要动，哎，别出声。那不一会儿，广播里又有更大的声音喊道，有谁知道威廉伯纳汉在哪里吗？他这个黑人说，他在这儿，他在这儿，他就在这儿。哦，我的天，我只好站起来，穿着那件 T 恤衫。台上那人说，上来吧，伯纳汉先生，我们请你讲道。哦，妈，我当着所有的人的面，我穿过这些人走了上去。你知道我满脸通红，我耳朵发烧，我走上去穿着泡泡纱的裤子 和 T 恤衫，一个传道人，浸信会的传道人，竟然这样走到了麦克风前。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我站在那说，我说我不知道这个安排。我紧张的说话都结巴了。我翻到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从中得到一个主题，他在阴间举目观看，他哭了。那我开始传讲，讲了一会儿就觉得好多了。我说那个妇人在阴间，她哭了，那短短的三个字她哭了，就像我其他的讲章一样，比如说你信了，向人士说话等等，你们已经听过我讲的这些信息。我说她哭了，那里没有孩子，阴间肯定没有孩子，她哭了。我说那里没有鲜花，她哭了。神不在那里，她哭了。基督不在那里，她哭了。然后我也哭了。像什么东西抓住了我，以后的事儿我就都不知道了。等我清醒过来时，我已经站在外边了，人们尖叫着哭着喊着，我也是。我们真是太高兴了。在外面有一个戴着德州大牛仔帽穿着大皮靴的人走向我来，对自我介绍说，我是某某长老，一个传道人，穿着牛仔靴牛仔服。我想，哼，看来我的泡泡衫裤子似乎还不太糟。他说，我想请你到德州来给我举办一次复兴会。我说，好的先生，请让我记下来。于是我在本子上记了下来。又来了一个人，他穿着打高尔夫球时穿的那种灯笼裤。他说，我是来自迈阿密的某某长老，我很喜欢你。我想，嘿，可能服装真的不重要。我看着他穿着，心想不错，我记下这些邀请就回家了。妻子一见我就说，别理什么事儿，你这么高兴。我说，哦，我遇到了一群精英。哦，你肯定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人，他们对自己的信仰不会害羞。哦，我就告诉他全部的经过。我说，亲爱的，你看这一大堆都是他们给我的邀请信。我妻子说，他们不是疯子是吧？我说，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疯子，但他们有我需要的东西，明白？我说这一点我是很肯定的。我说我见到一位90岁的老人又变得年轻了。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传道，我从没见过浸信会的人这么讲道。他们讲了上气而不接下气儿，又双膝跪地再站起来喘口气儿继续讲，声音大了两条街外都能听见。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讲道。我说他们会说一种无人知晓的方言，另一个人就翻出来，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事儿。我说你愿意跟我去吗？我不说，我亲爱的，我嫁给你时就决定跟随你，只有死才能把我们分开。我跟你，我们去告诉家里人呗。我说那好，你去告诉你妈，我去告诉我妈妈。于是我就去告诉了我妈妈。我妈妈说，当然可以，比利，不管主呼召你去做什么，你就去吧。布兰巴太太要我去她那里，我就去了。她一见到我就说，你这说的都是什么呀？我说，哦，布兰巴夫人，你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她说，冷静点，冷静点。我说，是的夫人。我说，对不起， 他说你知道那帮人是一帮圣滚轮吗？我说我不知道夫人，但他们人都很好。他说我要说的就是这个，难道你想把我女儿带到那种人中间去吗？你简直荒唐，那些人只不过是其他教会扔出去的垃圾，你绝对不能把我女儿带到那种地方去。我说布兰巴太太，可是在我心里我感到是主让我去他们那里去。他说回到你的教会去，直到他们能给你提供一套牧师公寓，等到你活得像个正常的男人，你就不会想带我女儿去到那种地方去了。我说是的夫人，就转身出了门，后部开始哭了起来。他跑出来对我说 Billy， 不管妈妈说什么我都会支持你的。神祝福他的心。我说亲爱的不要紧的，我就这样放弃了，因为布兰巴太太不让他的女儿与他所认为是垃圾的人在一起，所以我就把这事放到了一边。这是我一生中所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之一。不久，几年之后，那是我孩子出生后的事儿。那1937年发生了一场水灾，发生了一场水灾。那时我在巡逻队工作，洪水冲垮了房子，我尽力把人们从洪水中救出来。那时我妻子生了病，她得了肺炎，病得很重，他们把她带出来，普通的医院都已经满了，我们没法让她住进去，所以我们只能把她送到政府。他们在那里有个房子，后来他们又把我叫回去。我是在河边长大的，又有经验的水手，所以我得尽力将人们从洪水中抢救出来。然后他们召我来说，在切斯纳街有一座房子要被洪水冲垮了，有个母亲和一群孩子在那里，你看看你的摩托艇能不能进去救他们。我说好了，我会尽力的。于是我开船迎着浪头冲上去，那里的河堤已经崩塌了，洪水冲刷着整个城市。我玩了命的驾着船穿街过巷，最后终于到达了那地方。我接近的旧河堤时，洪水汹涌地冲过来，我听见有人喊叫，我看见一位母亲站在一栋房子的门廊上，洪水一浪高过一浪。我先是拼命地朝着这个方向冲过去，然后碰到水流后就退回来，靠在房子边上。我及时把船停住，系在门廊的柱子上。我跑进去抓住那位母亲，把她拉到船上，还有她的三个小孩。我松开缆绳，开着船顺流而下，将船靠在离市区一英里半远的岸边，把它送上了岸。当我靠岸时，那位母亲已经晕了过去，她开始她叫着我的宝宝，我的宝宝。我以为她是指还有一个孩子在那所房子里。然后在他们还照顾她的时候，我赶紧又开着船回去了。事后我才知道，他只是想知道他孩子在哪儿。他有一个大约三岁的孩子，但我以为他指的是一个还在吃奶的婴儿。于是我开船又回到了那所房子，我下了船进了房子，但是怎么也找不着婴孩。这时门堂塌了，房子也倒进洪水里。我飞快地跑出去，抓住了系着我船的那根柱子，爬上了船，把绑着的绳子解开。这次我被冲进了河的干流上，那时已经是夜里11点半了，天上雨雪交加。我抓住启动马达的绳索用力拉，想把船发动起来，可是却发动不了，连试了几次还是发动不了。这时我已经被洪水冲得越来越远，眼看就要冲到瀑布里去了。这下我可真是急了，我想我完了，我要死了。我拼了命的拉绳子，我说主啊，请你不要让我就这样死。我拉呀拉呀，这是一句话浮现在我脑海里，你不愿去找那群垃圾，这又怎么解释呢？我把手放在船帮上，我说神啊，求你可怜我，不要让我就这样丢下我的妻子和孩子，他们还生着病呢，求求你。我不停地拉着拉着，可就是无法启动。这时我已经听到瀑布的咆哮声了，再过几分钟我就会掉下去了。我说主啊，如果你能原谅我，我向你保证，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我跪在船上，雨夹着雪打在我的脸上。我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都行。我再一次用力拉绳，引擎启动了，我赶紧把油门推到最大，我终于回到了岸上。我回去找到那辆卡车，巡逻队的卡车。我想他们有人告诉我说，哎，政府楼被水冲走了，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还在里边呢。我赶紧去到政府楼那里，看到洪水淹的那个地方已经有15英尺深了，有一位少校在那里。我说少校，我医院哪里去了？他说别担心，你有家人在里面。他说，我说是的，我生病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他说他们被疏散在一列货物列车上，开到查尔斯顿去了。 我跑去找到我的船，我说我找到我的车，我的船绑在车后面，我向查尔斯顿开去，河水已经漫出了河堤有两英里半或三英里宽了，整夜我都在寻找。有人说那列火车在高架桥那边被冲出了轨道，后来我自己也被困在一个小岛上整整三天，我有足够的时间来思想那些人到底是不是垃圾，但想的最多的还是我妻子在哪里。几天后我离开了小岛，穿过了洪水，终于在印第安纳州哥伦布市的一个浸信会礼堂里找到了我的妻子。他们把那个礼堂改建成了医院，里面用政府资助的小型军床设置了一些病房。我冲进去大声喊说 Hope, Hope, Hope。 我看见了他躺在那病床上，已经染上了肺结核。他举起那双骨瘦如柴的手说 Billy。我扑向他叫道 Hope 亲爱的，他问我我很难看是吗，我说不是的亲爱的，你看上去很好。六个月来我们想尽一切的办法想来挽救他的生命，但他还是变得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虚弱。有一天我在巡逻，我对讲机是开着的，我想我听说、哦、我听见有人喊说威廉伯纳汉请速到医院，你妻子病危。我立即亮起警灯，响起警报，调转车头飞速地向医院开去。我到了医院停下车冲了进去，我看见了在一起钓鱼的伙伴山马戴尔医生，我们从小就一起玩，山马戴尔医生就是不久前在意象中提到的那位。意象中说到有关他诊所的事，他说如果任何人怀疑那意象是否真实，都可以给他打对方付费的电话来向他查询。他像这样走出来，手上拿着帽子，他一看到我就哭了起来。我跑向他抱住他，他也抱住我说贝利他要走了。他说对不起，我已经尽了全力请了专家会诊想尽了办法。我说上面他绝不会走的。他说他就要走了。他说比利不要进去了，我说我一定得进去山姆。他说别进去，求你别进去。我说让我进去。他说那我跟你一块去。我说不用了，你待在外面，我在这最后的几分钟里跟他在一起。他说他已经没有知觉了。我走进了病房，护士坐在那里，他在那儿哭，他跟后边是同学。我看过去他哭了起来，用手捂着脸就走了出去。我看着后部摇他，他躺在那儿，他的体重已经从120磅降到了60磅了。我摇着他，我就是活到100岁也不会忘记当时发生的事。他转过来，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望着我，他微笑着，他说 Billy 你为什么把我叫回来呢？我说亲爱的，我刚刚拿到了钱，我那时必须得上班，因为我们已经欠了几百块钱的医疗费付不起，所以我不得不工作。我白天只能来看他两三次，当他病情不断恶化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来陪他。我说你说我叫你回来是什么意思？他说比利你传讲过他，你谈论过他，但你却不知道他是什么。我说你在说什么？他说是天堂。他说看，有些人正护送着我回家，那些男人女人都穿着白衣。他说我很轻松很平静，有美丽的大鸟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他说不要以为我在说胡话比利，我要告诉你我们所犯的错误。他说你坐下，我没有坐，我握着他的手跪在床前。他说你知道我们错在哪儿吗？我说是的亲爱的我知道。他说我们不应该听妈妈的，那些人是对的。我说我知道了。他说答应我你要去到那些人当中，因为他们是对的，把我的孩子也抚养成像他们那样。他说我要告诉你些事，他说我就要死了，但是我并不怕死，那里太美了，只是我舍不得离开你比利，我知道你还要抚养两个孩子，答应我你不要单身，让我孩子风里来雨里去的。对一个刚21岁的母亲来说，这的确是她所牵挂的。我说我不能答应你后，她说你一定要答应我。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 你记得那支来福枪吗？我特别喜欢枪。他说那天你想买那支来福枪，但不够钱付定金。我说是的。他说我一直在存钱，将零钱攒起来，想为你付那支枪的定金。等这些事过去以后，你回家在折叠床的背后贴了一个纸袋，那里有我存的钱。他说答应我，你要去买那支来福枪。当我找到那一块五七毛五分钱硬币时，你想象不到我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滋味。我买下了来福枪。他说你还记得有一次我们要去富德维恩之前，我要叫你到城里去帮我买双长丝袜吗？我说记得。我当时钓鱼回来，他说我们要去富德维恩，我那天晚上要讲道。他说我告诉过你有两种不同的长筒袜，有一种叫做雪纺，另一种叫什么来着，叫做 Rayon， 对吗？雪纺和 Rayon， 不管是哪一个，但雪纺是最好的。他说，哦不对，我说你给我买雪纺的，要连裤的，连裤的就是在长筒袜顶部又加上了一点东西。我对女人的东西一窍不通，我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念叨着雪纺雪纺雪纺，生怕我忘了就一直说雪纺雪纺雪纺。有人跟我打招呼说你好 Billy， 我说你好你好，雪纺雪纺雪纺雪纺。我走到拐角处遇到了斯伯先生，他说你好 Billy， 你知道这边靠那最后一个桥墩那里的鲈鱼咬钩了吗？啊，我说真的吗？那太好了。他说是的。等我们分手后，我想我要买什么来着，我已经忘了。我认识一个叫希尔马福特的女孩，她在一毛钱店工作，我知道他们那里有卖女人的长筒丝袜，于是我就上她那里说你好希尔马。她说你好 Billy， 你好吗？ Hope 好吗？我说你好希尔马，我要为 Hope 买一双袜子。她说 Hope 不穿袜子的。我说她穿的，她当然穿的。她说恐怕你是说买长筒袜吧。我说哦，是对对、啊、就是买一双长筒袜吧。我想哦，又露馅了。她说那么要哪一种呢？我想这下可麻烦。我说你有哪一种呢？他说我们有 Rayon， 我根本不懂得 Rayon 跟雪纺有什么区别，听起来都差不多。我说对对啊，就要Rayon 的，给我来一对，要连着的。我说错了，叫什么来？连什么？连裤的。对，我说给我来一双。他拿了一双给我，才三毛钱，可能是两三毛钱，比后不说的价钱便宜了一半。于是我说那就给我两双吧。我回到家对后部说，亲爱的，你们妇女用品的商店都在大减价，你知道做丈夫的总是喜欢夸耀。我说你看，我用你买一双的价钱买了两双。我说这可是我的本事，你知道是希尔玛卖给我的，可能他给我打了五折。那后部说，你买的是雪纺的吗？我说当然了老婆，反正我听着两个名字都差不多。他对我说 Billy， 我当时有点奇怪的是，到了富德维恩之后，他又去买了另外一双长筒袜。他对我说 Billy， 你买的那两双是老年人穿的，我送给你妈妈的。很抱歉我这么说。我说亲爱的没关系。他又说你不要自己一个人过，他还不知道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发生的事。我一直握着他可爱的手，就这样神的天使将他接走了。我回到家，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晚上躺在那里，我听见有什么东西响，我想大概是老鼠在我们放报纸的旧炉子里。我用脚把房门关上，门背后还挂着他的睡袍，可此刻他却躺在太平间里。又过了一会儿，有人叫我说 Billy， 我听出是法兰克布罗伊弟兄。他说你的孩子不行了。我说我的孩子。他说是啊，沙伦玫瑰不行了，医生已经在那里说他得了脑膜炎，是吃奶的时候从他母亲传染的，他快要死了。我跳上车往医院开去，我那可爱的小宝贝儿就躺在那里，他们已经把他送进了医院。我找到了山姆医生，他说 Billy 不要进去，会传染的，你要为儿子比利保罗想想，你女儿不行了。我说医生我一定得看看我的孩子。他说不行，你不能进去，他得的是脑膜炎，比利你会把他传给比利保罗的。我一直等到他出去了，无法再面对女儿的死，他的母亲还躺在殡仪馆里。我告诉你，违背者的道路崎岖难行。等山姆和护士都出去了，我便溜进了房内，走进地下室，那是一间小医院。我女儿是在一间隔离区里，苍蝇就落在她的眼睛上。他们用一种我们称为蚊帐的东西罩在他的眼睛上，当他抽筋时，他的小胖腿和小手上下抽动着。我看着他，他才七八个月大， 正是赵瑞爱的时候，他的母亲总是把他放在院子里一个三角形的推椅里，我回来一按喇叭，他就咿呀呀的叫着要我抱，只是我的小宝贝躺在那儿快死了。我看着我的小宝贝说，沙伦，你还认得爸爸吗？你还认识爸爸吗？沙伦，他受了太多的苦，甚至他漂亮的蓝眼睛已经变成豆眼了。看到这一切，我的心都撕碎了。我跪下来说，主啊，我做了什么？难道我没有在街头巷尾传你的福音吗？难道我没有尽力吗？不要转脸不看我，我从来没有称那些人是垃圾，是我的岳母叫他们垃圾。我说我后悔，但一切都已经发生了，饶恕我吧，不要把我的孩子也带走。我祷告的时候，我看见好像有一块黑布笼罩下来，我知道神拒绝了我的祷告。那是我一生中最艰难最黑暗的时刻。我站了起来，看着我的女儿，我想这是撒旦把这种想法放在我的思想中。他说，难道你这么努力的传道，过这么圣洁的生活，但怎么到了你自己的孩子要死时，你的神却掩面不看你呢？我说，是啊，如果神不能救我的孩子，那我就不……我停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我说，主啊，你把它赐给了我，你又把它取走，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即使你把我也取走，我还是依然爱你。我把手放在女儿身上说，神祝福你宝贝儿，爸爸多想把你养大，爸爸真是全心想把你养大，成为爱主的孩子。但天使要来接你去了，爸爸会把你放在妈妈的怀里，把你跟妈妈埋在一起，总有一天爸爸会再次见到你们的。你和妈妈在那里等着吧。孩子他妈临死时说了最后一句话，他说，贝继续传道。我说我会的。他说，我说若主在，我传道士来的话，我就领着孩子一起去见你。如果我活不到主再来，我会埋葬在你的身边。当你看到那些人来到天堂时，你就站在天堂大门的右边，就站在那里大声喊，哔哩哔哩哔哩，使劲的喊，我会在那里与你相会。我吻别了他，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今天仍然站在福音的前线。我和我妻子约好了，我会与她相会的。我抱起我死去的女儿，把她放在她妈妈的怀里，埋葬在公墓里。我站在那里听卫理公会的传道史密斯弟兄主持葬礼，他说，尘归尘，土归土，我想心归心。他就这样去了。事后不久，有一天早晨，我带儿子去墓地，他那时还很小，我不得不既当爹又当妈，这就是我们两人相依为命的原因。因为穷，我们没法在夜里生火给他热奶，我就把他奶瓶放在背后用体温来保暖。我们像伙伴一样粘在一起。当有一天我要离开这福音战场的时候，我会将神的道递给他，对他说， Billy， 继续持守这道。有些人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我老是把他带在身边，我无法离开他。他已经结了婚，但我一直记着后部交代给我的话，与他在一起，我们就像伙伴一样粘在一起。记得那时候我上街也夹着奶瓶以备他哭。有一天晚上他跑到后院里，后部快要生他时，他那时他高兴坏了，因为他自己还是个孩子。我在那棵老橡树下走来走去，比利哭着要妈妈，可我不能带他去找妈妈，可我不能带他去找妈妈。我抱起他来说，哦，乖儿子。他说，爸爸妈妈去哪儿了？你把他放到地里边去了吗？我说，没有亲爱的，妈妈很好，她在天上。他说了一句话，让我的心都要碎了。他哭着，当时已经是傍晚了，我把他抱在肩膀上，这样拍他哄他。我拍着他，他说，爸爸，请你把妈妈带回来吧。他说，亲爱的，我不能把妈妈带回来。说耶稣，他说，那就叫耶稣把妈妈送回来吧，不要妈妈。我说，乖孩子，总有一天我会和你去见他的。他不哭了，他说，爸爸，我是什么事儿？他说，看见妈妈站在云白云上，我的心像刀割了一样。 我想我看到妈妈站在白云上，我几乎都晕了过去，我把她抱在怀里，低着头走了进来，走进了屋里。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倒没法忘记。我试着努力工作，我不能忍受回家的痛苦，那里已经不再是我的家了，我现在愿意回家。虽然那里除了一些破烂的家具以外什么也没有，但那是我和他一起分享过的，他曾经是我的家。我记得那时我在公共服务处工作，有一天我要爬上电线杆去修了一个挂在那里的老化的刺激线圈。那时天色很晚，我爬上那个十字架十字形的电线杆，我总是无法忘掉我的女儿。我可以面对妻子的去世，却接受不了那个小婴儿的死，他才那么小。我的电线杆唱着在远方的山上，从那个古老的十字架，电流经过初级线圈进入变压器，才从四级线圈流出。我当时悬挂在电线杆上，我让一看，太阳从我身后升起，我张开双手，我的影子就像一个在山上的十字架。我想，是的，这是我的罪，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我说，沙伦，亲爱的，爸爸多想再看看你啊，多想再把你搂在怀里啊，我的小宝贝儿。我都快疯了，我这样已经有好几个礼拜了。我脱掉了胶皮手套，旁边就是2300伏的高压电。我脱掉了胶皮手套，我说，神啊，不愿意这么做，但我实在是个懦夫。沙伦，爸爸马上就要来见你和妈妈了。说完我就拖着车套把手放在2300伏的高压电上，平常你要是这么做一定会烧的一点血都没有了。我脱掉了手套，这是什么事发生了？当我醒来时，我发现我坐在地上，双手捂着脸痛哭。这是神的恩典，否则我今天肯定不会在这里举行医治聚会了。这是神在保护他的恩赐，不是我。我回家了，我不干了，我把工具一扔，说我要回家了。我的家四围转了转，拾起邮件，天气还有些冷。我进了屋，我们有个小房间，我就睡在那里小行军床上，窗外都结了霜，旁边是个旧炉子。我拿起邮件，一眼就看到了我女儿的8毛钱圣诞节储蓄券，上面写着沙伦玫瑰布兰汉小姐生。看到这个，我心里又翻腾开了。我曾经做过猎场看守员，我把手伸进箱子里，从套子里取出了手枪。我说，主啊，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要死了，我这是活受罪啊。我一拉枪栓，枪口顶着我的脑袋，我跪在阴暗房间的小床上。我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我用力扣动了扳机，我说，如同停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枪没有响，我想，哦，神啊，难道你要把我撕成碎片吗？我到底做了什么？难道我想死都不行吗？我把枪扔在地上，枪响了，子弹射穿了墙板。我神啊，为什么我不能以死来解脱呢？我实在受不了了，帮帮我吧。我扑倒在那又脏又破的小床上嚎啕大哭。后来我一定是睡着了，我也不清楚我到底是睡着了还是怎么了。我一直渴望去西部，也一直渴望有一顶西部牛仔帽。我父亲年轻时训过马，我总想有一顶那样的帽子。迪马沙克林弟兄昨天给我买了一顶这样的帽子，这是我第一次用我这种西部的牛仔帽。我想我是走在大草原上唱着那首歌，马车上的一个轮子破了，牧场上挂着出售的牌子。我走着走着，我看到一辆有棚的旧马车，就像一个古老的草原棚车，轮子已经破了，当然的象征着我破碎的家庭。等我走近了，我看见那里站着一位非常美丽的年轻姑娘，大概有20岁，银白色的头发飘动着，蓝眼睛，穿着白衣裳。我望着他说，你好，然后继续往前走。他说，你好爸爸。我回过头说，我说爸爸，我说为什么你叫我爸爸？你年纪跟我差不多，我怎么可能是你的爸爸呢？他说，爸爸，你只是不知道你在哪里。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这里是天堂，在天上我是你的小沙伦。我说，哦，亲爱的，那时你只是一个小婴孩。他说，爸爸，小婴孩在这里再不是小婴孩了，这里的人是不朽的，不变老，也不长大。我说，哦，沙伦，亲爱的， 你已经是个漂亮的大姑娘了。她说妈妈在等你。我说在哪儿？就在你上面的新家。我说新家？布兰汉的家族都是到处流浪的，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家。我说亲爱的，我从来没有家。他说爸爸，他现在这天上得有一个家。我不想像个孩子，但这一切对我太真实了。我一想到这里，当时的情形就都出现在我眼前了。他说爸爸，你在这里有一个家。我知道我在那里有一个家。有一天我会去到那里。莎莉说，我的哥哥彼得保罗在哪里？他说几分钟前我把他放在布洛伊太太那里了。他说妈妈想要见你。我转过身来，看到有许多雄伟壮丽的宫殿，神的荣耀环绕着他们。我听见天使的唱诗班在唱，我的家，甜蜜的家。我踏上长长的台阶，使劲地跑着，到了门口，后部站在那里，身穿白袍，黑黑的长发垂在背后。他张开双臂，像我每次疲惫的下班回家时他习惯做的那样。我抓住他的双手说，亲爱的，我在那边看见沙伦了，她成了漂亮的大姑娘了，不是吗？后部说，是啊，比尔。他说，比尔，他用双臂抱着我的肩膀，开始轻轻地拍着我说，他说不要再为我和沙伦担心了。我说亲爱的，我做不到。他说你看，沙伦和我比你好多了，别为我们担心了，答应我好吗？我说 Hope， 你和沙伦走了之后我很孤独，比利一直哭着要找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比尔，只要你答应别再挂念我们了。你坐起来好吗？我环顾四周，见有一把大椅子。我记得我曾经想买一把椅子，我就要结束了。我们只有吃饭用的那种旧的木餐椅，那是我们唯一可以用的椅子。我们想买一张那种能向后靠的椅子，那我忘了叫什么了，可能是叫安乐椅之类的什么东西。那这种椅子需要17块钱，可以首期付3块，之后每周付1块钱。后来我们买了一个每当我回到家我白天要工作，晚上跑到街上，到各种可以传道的地方去传道，直到半夜。那有一次我们拖欠了付款，我们付不起了，欠款越积越多。那终于有一天他们来着把椅子搬走了。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后婆为我烤了樱桃馅饼。我可怜的妻子，她知道我会很失望。吃完之后我问她，我说亲爱的，你今天怎么对我这么好呢？她说我让邻居家的孩子们给你挖了一些钓鱼的虫子，我们去河边钓一会儿鱼好吗？我说好的，不过她开始哭了起来。我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我猜大概是椅子的事儿，因为他们已经通知过我，若再拖欠付款，他们就来搬椅子。而我们实在付不起每周1块钱的费用，我没钱付。他伸开双臂抱着我，我走到门那边一看，椅子已经不见了。在那里，他告诉我：“你记得那张椅子吗，比利？”我说：“是的，亲爱的，我记得。”他说：“这是你一直想要的，是吗？”我说：“是的，这把椅子他们再也搬不走了，这把椅子已经付清钱了。”他说坐下吧，我有话跟你说。我说亲爱的，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必须答应我，别再牵挂我了，现在就要回去了。他说答应我，不要再担心了。我说后部我做不到。就在那时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个漆黑的房间里。我四下看看，我的感到他的手臂还搂着我。我说后婆，你就在这房间里吗？他拍拍我说，他说 Billy， 要答应我再不要牵挂我们了。我说我答应你。然后他拍了我2-3下就离开了。我跳起来打开了灯，我四处寻找，但他已经消失了。他离开了这里，但他没有死，他仍然活着。 因为她是一个基督徒。不久前在复活节的一天早晨，我和儿子带着一些鲜花给她母亲和妹妹，我们站在那儿，我儿子哭着说，说爸爸，我妈不在这下面，说不亲，她不在这下面，妹妹也不在这下面，这里只是个封闭的坟墓，在那海那边耶稣复活的地方有一个开着的坟墓，总有一天耶稣会来，他会带你妈妈和妹妹一起来。朋友们，我今天还在战场上，我不能再说下去了。神祝福你们，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主，
许多时候我相信人们不能理解我所说的，他们认为这些经历很轻松，但当那个伟大的日子来到，主耶稣会来，所有这些悲伤的眼泪都会被擦去。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为那一天做好准备。那天早上我在他脸上吻别时做了最后的承诺，当那时我要同他在那里相会，我相信他会站在柱子旁呼唤我的名字。从那以后，主啊，我就一直真诚地信守着那个诺言，努力把福音传向世界各地。现在我渐渐老了，累了，也疲惫不堪了，那总有一天我会最后一次合上这本圣经。主啊，保守我忠实的持守那个诺言，主，让你的恩典一直保守着我，让我不看着世上的事，只为了天上的事生活。帮助我使我诚实，我不求舒适的花床，不，主，我的基督在痛苦中死去，其余的人也都这样死去，我不求任何舒适的东西，只求你让我诚实真诚，传让人们爱我，这样我就可以带领他们归向你。有一天当一切都过去时，我不会在常青树下团聚，我要拉着他的手一起走到人们面前，把他介绍给安其他教会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也一定是个伟大的时刻。我祈求你的怜悯临到这里的每个人身上，主要这里有些人可能还不认识你，但他们可能有心爱的人在海的那边，主要他如果他们还从来没有实现他们的诺言，让他们现在就来实现。当我还低着头的时候，我想知道今天下午在这个大礼堂里有多少人会说，伯纳汉弟兄，我也想见到我亲爱的人，在河那边有我亲爱的人，也许你曾许下诺言要与他们相会，也许那天你在坟墓前对你的母亲说再见，也许你对你的妹妹说再见，也许你对你的父亲或其他的坟墓里的人说，许下了诺言要与他们再相会，而你却没有做好准备。你不认为现在就是该你做好准备的时候了吗？请原谅我断断续续的讲话。朋友们，你们不能体会，你们不知道这是多么大的牺牲。而这连我生平故事中的一点点都算不上。你们有多少人愿意站起来走到这里来接受祷告，说我想要与我心爱的人相会，请站起来走到台前。如果有人还从未做过这种准备，你愿意现在就做吧。神祝福你先生。我看到一位年老的黑人走出来了，别的人也来了，楼上的人走下来走到过道上来，还有你们想在祷告中被纪念的人，请站起来。对了，勇敢地站起来，很好，站起来，不管你在哪里，只要说我的父亲在那边，我的母亲或别的亲人在那边，我要去见他们，我要在平安中与他们相会。请你站起来，站起来，会堂中到处都是站起来的人。 就站起来说，我要接受。神祝福你，这位女士，神祝福你后面的人，主祝福你先生，楼上的人，神祝福你们。当圣灵在这里，在我们心中动工，破碎我们的时候，请全体都起立，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你知道今天的教会需要的就是破碎，我们需要到摇匠的家里去。有时我们顽固的人为的神学理论并不管用，我们需要的就是真正的破碎，真心向神悔改，对神谦卑温柔。大家都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低头祷告。哦，主啊，是你，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信你的人凭着信心相信而得以称义。主啊，我为站着要接受你的人祷告，祈求你的宽恕能够临到他们。哦，主啊，我为这些要接受你为他们的救主君王和爱人的人们祷告，可能他们的妈妈爸爸或什么人已经在河的那边等待着与他们相会。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们有一位救主在等待着他们。愿他们的罪得到赦免，过犯得以涂抹，愿他们的魂在羔羊的宝血中得到洁净，愿他们从今天起生活在平安里，在那荣耀的日子，当世上的一切都结束了，愿我们聚集在你的家中，在那永不再分离的家里，与那边等候我们的亲人相会。我将他们交托给你，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主啊，求你垂听，将他们都交托给你，奉你的儿子主耶稣的名求， Amen。 神祝福你们，我相信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看见你们站在那里，他们在几分钟后会到你们那里去。那些想收到祷告卡的人请不要动。比利基尼弟兄和利奥弟兄在哪里？在后面，几分钟后他们会分发祷告卡，弟兄会祷告来疏散听众并发放祷告卡，这些我们就会回到这里为病人祷告。好的，弟兄。